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有福同享。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四个字的直接的意义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当我们提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是去远方，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到其他的族群去宣教。是的，教会需要有宣教士出去宣教。事实上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年都奉献许多的金钱来支持前方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但不是只是这样，我们教会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是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宣教士才算是一个传福音领人归主的人呢？不是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本地，或者是在我们的亲人朋友和同事中间，有很多需要福音甚至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我们在本地的教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在本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领人归主的人。再好的一个教会的主题，如果没有落实在行动上的话，如果没有行动配合的话，都会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有福同享呢？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5:1-7。那这里讲到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的经文来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两种人，就是税吏和罪人。事实上在耶稣那个时代啊，这两种人都是社会的边缘人，是很受鄙视的，很难被当时的主流的社会所接受，以至于他们都不能够进到圣殿和正常人一起来敬拜神。于是当主耶稣呢来了，他们就去找主耶稣，要听他讲道，要听福音，要从他得到救恩。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被称为税吏和罪人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呢，我们又可以说，我们又常常到处可以看见这样的人。那么他们是哪些人呢？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那些他们不能够主动的进入到教会里边的人。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去和他们接触，去邀请他们，很多人就被挡在教会的门外，因此呢，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除非弟兄姊妹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呢，那么这样的话，那他们才有机会来听信福音。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不只看到那些亲自来就近耶稣的税吏和罪人，还有另外的一种人。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呢，不欢迎税吏和罪人，对他们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不领人归主， 还觉得这些税吏和罪人，如果你要和他在一起的话，他还感到不可以接受。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主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浅显却寓意深刻的这么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而不会把另外的九十九只暂时放下来，然后去寻找那只丢失的羊呢？一直到找着为止呢？找到了之后，那就欢欢喜喜地扛在你的肩上，把朋友和邻居们都找来一起庆祝，一起欢喜。最后主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弟兄姊妹，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是讲给谁听的？大家一定会说是讲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听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代，耶稣的这个比喻是对谁讲的呢？那这个比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比喻在今天是不是还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那么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想让天上欢喜，但是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和主耶稣所想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借着领人归主来让天上欢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做的虽然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也都想讨神的喜悦，让天上欢喜，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不必借着领一个罪人悔改而让天上欢喜，或者这样就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可能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灵就已经在你里面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想让天上欢喜，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借着领人归主来达到，那么事实上你已经有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态。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这话说的有点重了呢？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查考一下主耶稣他怎么说的。在这里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但是还不是他所讲的全部的话。下面还有一句，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句，他接着说，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在这节经文里边有两个欢喜，其中一个是欢喜，另一个是欢喜更大。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欢喜这个形容词是可以比较的，是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他说有欢喜，但是还有更大的欢喜。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更大的欢喜吗？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更大的欢喜，你就要先了解什么叫做不用悔改的义人。这我想大家心里面一直犯嘀咕的，谁是不用悔改的义人呢？因为圣经里边明明是讲说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那么他们呢却自以为义，是吧？觉得他们是不要悔改的，他们总是觉得悔改的应该是别人，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因遵行律法成为义人了，就像刚才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被称为义人，那是指着因信称义的人说的。我们都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那蒙恩得救了，所以在神的眼中被看为 义，所以我们才称为这样的所说的义人。所以这里讲的说不用悔改的义人，是比较相对于前面所讲的那一个罪人的悔改而说的。换句话说，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在你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悔改，就是悔改。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义人。那么今天当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因信称义的人坐在这里的时候，天上有没有欢喜？有欢喜。我们在这天上一定是欢喜的。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神，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天上要欢喜。可是你不要忘记，天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欢喜。那更大的欢喜是什么？就是领一个罪人悔改，就是领人归主。弟兄姊妹，我们每天灵修祷告读经，天上会有欢喜，父神会欢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更大的欢喜。我们奉献，我们侍奉，我们在这里全然摆上，神会欢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更大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主借着这个比喻对我们说什么了。神要借着那个更大的欢喜，那更大的欢喜就是罪人悔改，这更大的欢喜就是领人归主。那今天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就必须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如果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想要让天上有更大的欢喜，那你就必须要成为一个领人归主的人。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和领人归主的人呢？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三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接待。让我们来看刚才读的经文的15章1节，这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为什么税吏和罪人他们愿意来亲近耶稣呢？是不是主耶稣向他们的罪恶妥协呢？那是不是主耶稣附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呢？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讲道就投其所好呢？都不是的。那么他们之所以愿意来亲近耶稣的主要的原因是写在第2节，那里法利赛人记着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私下里议论说，这个人就是指耶稣，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那弟兄姊妹，接待是一个关键。那些税吏和罪人，许多来慕道的朋友之所以来到教会，会来亲近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接待。教会要成为一个接待的教会，才能够吸引那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么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接待的教会呢？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是个弟兄，他为了要了解教会的光景如何，他就特别的花在5个月时间内，先后在连续18个礼拜天，他分别到18个不同的教会去做礼拜，去亲身感受那些教会是不是一个接待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对人欢迎友善的教会。他每次进到教会的时候，他总是故意的坐在教会的前几排，等到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呢，他就走到后面，站在门口，靠近门口那个地方，就站在那里东张西望，意思就是让人看到说这里有一张陌生的面孔，是吧？我是一个新人。有时候呢， 当没有人理他的时候呢，他还故意的就问说，哎，你们教会这个牧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啊？你们这教会有没有什么交易厅啊？目的就是要叫人家知道我是一个陌生人，对这里很不熟悉。那么每个礼拜天呢，他都借着这个每个礼拜他都是借着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的反应来给这个教会打分数，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属于接待型的教会。他打分数的标准呢是这样子的，那如果当天有人跟他打招呼，有人对他微笑，对他点头表示很友善的话，那么他就打一分，要打一分。如果有两个人有这样的表示的话，他就给打两分。如果那天有人主动的跟他握手，然后向他自我介绍，问他的名字，并且彼此交换这个联络信息的话，他就给这教会打十分，打十分。如果那天有人进一步来邀请他，并且告诉他这个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聚会，还有其他的团契的活动，邀请他来参加的话，他就给这个教会打二十分，啊。最后呢，如果有人把他介绍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互相认识，并且一起吃饭、交通，如果这样子的话，他给这个教会打一百分。那么弟兄姊妹，你想知道这个弟兄他造访了十八个教会之后，最后得分的结果是什么吗？如果说出来的话，恐怕你很难相信，在这十八个教会里边，竟然有五个教会的分数低于两分。意思也就是说，在那五个教会里面，有不到两个人来跟他打招呼，对他表示微笑，对他表示友善。还有十一个教会所得的分数不到十分，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教会是几乎是85%的教会，没有人和他交换名字，没有进一步的邀请他。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就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冷漠的时代，人们对陌生人很冷漠，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冷漠。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的教会也受到世俗的影响，那变成了一个冷漠的教会。他们对慕道友很冷漠，他们对传福音很冷漠，对领人归主也非常的冷漠。我有时候是在想，如果这个美国弟兄他所访问的是我们的教会，他会给我们的教会打多少分？如果他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个跟他打招呼的人会不会是你？那个进一步介绍的人会不会是你？那个跟他交换名字的人会不会是你？那个把他介绍给其他团契或者团长的人会不会是你？我们这个教会会不会是因着你的存在而在接待这个得分上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分数呢？一个教会也许每个主日有很好的敬拜，唱诗唱得也很嗨，啊，讲台供应也很棒，或者也有很好的主日学，讲到教导这些方面都很让人得帮助。但是一个教会如果不是一个欢迎和接待的教会，恐怕这个教会是很难领人归主的。新的朋友来了，也不以后不会再来了。如果那个弟兄是个华人，他拜访的十八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最后他在决定要留在哪一个教会的话，他是否会选择留在我们这个教会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接待对一个教会的增长是多么的重要。那么究竟如何接待呢？我们不妨把这个接待这两个字给拆开来思考，一个是接，另一个是待。首先是我们要接，这个接呢就是接纳，然后呢我们才能待，这个待呢就是款待，先接纳然后才能款待，接纳在前， 款待在后。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接纳的教会呢？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是一个认同的教会，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有的来自中国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来自香港，有的是生长在海外的，是吧？我们会有中间呢，那有性别的不同，有年龄的不同，有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受教育的高低程度不同，有工作职业的不同，那么甚至在信仰背景上也有不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眼睛只注重在这许多的不同上面，你就没有办法认同。认同就是你要注意别人和你相同的地方。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说你要认同这些罪人跟税吏。他们虽然跟你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同样跟你有一个最大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和你是同为神的选民，他们同样是神所爱的，他们同样是耶稣所要拯救的人。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认同吗？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不管他是从哪种文化背景中来的，或者是从哪个教会来的，都是一样，都是耶稣基督为他舍命，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都是耶稣所爱的人，都是神所要拯救的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认同。由这些才可以体现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接纳的教会。那接纳之后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款待。在15章2节中，我们看到耶稣接待罪人，又提到说耶稣同他们吃饭。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明白的款待就是吃饭。那么等一下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也会在一起吃午饭哈。那么在吃饭的时候，你会选择那些陌生的面孔，选择那些你不熟悉的面孔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吗？你会愿意邀请人到你家里吃饭吗？说实在的，我很感恩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因为我觉得接待对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特色。每当有陌生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都有弟兄姊妹主动地跟他们打招呼，欢迎他们，使他们感受到这里有基督大家庭的温暖，然后再把他们介绍到各个团契里边去。那么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呢，也常常开放他们的家庭，接待教会的弟兄姊妹，接待那许多的福音朋友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去聚会。那么这就是一个接待的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呢，应该把这个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那使它成为一个我们非常的好，这一个好传统，继续的传承下去。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一个领人归主的教会，不只是一个接待的教会，它还要成为一个寻找的教会。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15章4节，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这几句话真正的意义吗？如果你丢了东西，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呢？你会不会在家里边就在那死等，等到别人把东西找着了给你送上门来呢？不会的，我们看到只有傻子才这样做，所以我们称那些等的人常常说这人在那傻等。圣经告诉我们说去找那个失去的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我们不要等待羊有一天他突然就来找到回家的路，会主动送上门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很少很少，是吧？而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要出去找，要把羊找回来。我们的教会必须要成为一个找羊的教会， 一个领人归主的教会不可能只是在这里等待着羊进来啊，不可能只是等那些慕道友进来，我们要出去寻找。我们看到没有，每次进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我们人新朋友很少，这就是我们没有出去找，我们找的不够。如果不找的话，你怎么指望会有新朋友出现在这里呢？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来寻找，就是寻找那些迷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是神来寻找人，不是人来寻找神。那么迷失的人都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是吧？如果不寻找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归家的。我们个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都是被神寻找、被神找到的人。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也就当有份于寻找亡羊、领人归主的工作。那么我们要怎么寻找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一百只羊失去一只，那这不就是百分之一吗？如果你有百分之一的损失，你会去找吗？那要看你损失的是什么，你失去的是什么。如果你有100块钱，丢失了1块钱，在我们生活在湾区这个富裕的地方，可能你不会在乎那1块钱，你不会去花时间去找，是吧？可能你会觉得这1块钱微不足道，但你知道过去我们过穷日子那个时候，100块钱丢1块钱的话，我相信你会去找的，是吧？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1块钱是很值钱的。另外，如果说你现在你拥有的是100万，那你丢失了这1万，你也可能一定会去找，因为这是一笔很大的款，啊。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是用羊来比喻呢？是因为这个比喻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一听就会明白，在耶稣时代的那个农耕社会啊，一只羊的价值不菲的，走丢了，牧人一定会去寻找的。况且呢，主耶稣在这里所比喻的是迷失的羊，所比喻的是那些失丧的灵魂。那么在神的眼中，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都有价值，因为这个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一个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一条生命，你一个灵魂在神的眼中比全世界都重要。弟兄姊妹，对于一些有灵魂的东西，没有灵魂的东西你尚且去寻找，更何况是对有灵魂的人，难道你不会去寻找吗？所以说我们出去寻找，首先要认同那在神眼中的灵魂的价值。当你认同这个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所爱的就是你所爱的。过去你可能会觉得某些人跟我没有什么亲戚或者是朋友的关系，他们失落不失落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如今可能你就不会这样了。任何一个失丧的人都是神的损失，因为神是羊的主人。我们大家都知道19世纪的这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他中间那个就戴德生，他为什么甘愿抛下西方那优越的舒适的生活，历尽千辛万苦到中国来传福音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被圣灵感动，他算了一笔灵魂的账。他曾经这么算过，他说在中国有4亿人，每天平均，就那个时候是有4亿人哈，说每天平均就有33000人死亡，每个月有大约100万的人会下地狱，是吧？每一年就有1200万的人永远的进入到地狱的永火里面，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负担非常重非常重，这多少人呢？那么就是因为他要急于要抢救灵魂，直接向中国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于是他就创立了内地会，啊，创立内地会。那他就征召许多的传教士，看到没有？这图片里边都 都是在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为了要和中国人认同，他们穿中国人的服装，男的演这个梳着辫子，是吧，这个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女的 都穿着中国妇女当时的服装，是吧。那么他们到这边和中国的老百姓是做过一样的生活，不是说他们在那高高在上的。那许多人，这里许多人都死掉了，是吧，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那些失丧的人，来看那些慕道的朋友，那你是不是把这个看成神的损失就是你我的损失？弟兄姊妹，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边你看到了什么？当一个罪人悔改，天上有更大的欢喜。你愿意看到天上那个欢喜吗？你愿意以神为乐，让神的喜乐也成为你的喜乐吗？弟兄姊妹，是的，我们要寻找。但是在寻找之前呢，我们还要做一个重要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说把99只羊撇在旷野。有些弟兄姊妹读了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为了寻找那丢失的一只羊甚至不惜抛弃99只吗？那不是得不偿失吗？如果主人，我们说要这样看，我们看到连一只羊牧人都那么的看重，更何况那99只呢？如果主人爱这一只羊，难道他不会爱那99只吗？他爱的，他一定是爱的。这里的撇在旷野的意思，不是说把他们抛弃，啊，不是把他们丢在旷野里边不管，而是暂时的放下。因为过去在这个巴勒斯坦呢，他们那个牧羊人呢，常常是在旷野，他们有圈起来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就是做临时的羊圈。他是把99只暂时先放在那个羊圈里边，或者是托其他人看管。所以弟兄姊妹，正因为他寻找所爱的，他才不得不放下他所爱的。那么为了，可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为了寻找神的所爱，我们是不是也要放下一些自己所爱的呢？你是否因为要寻找，要带领那些慕道的朋友们而放下什么呢？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在美国呢有一个著名的华人大提琴家叫什么，悠悠马，或者马悠悠，是吧。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因为他这个演奏的 schedule 排得非常非常满，那天他一大早就急急忙忙的就出门了，那叫了一部计程车，那是在纽约啊，就到纽约的 Manhattan 的一个 hotel。 到地方之后呢，因为有好几个人已经在那等着他了，那一下车他就和这些朋友们就是这个握手寒暄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计程车就开走了啊。进到饭店他又忙着和这个安排这些演奏的事宜啊，和这谈和那，过了好一大阵子他才发现自己大提琴不见了，是吧，没有在身边。这下他懵了，他就赶紧的就给家里人给朋友这个打电话，就告诉他们说提琴不见了啊。那么他就四处的急急忙忙的寻找啊。那也有许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说，这个一个提琴丢了有什么了不得哈，临时找一下用一个也可以嘛，有必要是那么紧张吗？问题实际上不是因为马友友他拉惯了这个提琴，当然他也是拉惯了这个提琴。另外一个呢，可能有些人以为他可能会担心用别的琴演奏的效果不好。实际上马友友呢，他不是因为这个情况那么着急，而是因为马友友他知道这个大提琴的价值。他这把大提琴是1733年的一把提琴，是维也纳一个著名的提琴的工匠是用手工制造出来的。 按照1999年的市价，这把提琴的价值是300万美金。况且呢，这把琴对马友友来说又是一个无价之宝，你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的。正因为他知道这把提琴的价值，所以那天他就为了寻找这把琴，他就把他一切当时的什么演奏的安排、要见的人呢、是这行程等等，他一切所爱的他都放下了，拼命的去寻找。那为着这事情他报了警啊，后来仅仅凭着他口袋里这个有一张坐计程车刷卡留下来的一个收据，在纽约警察的这个协助之下，终于找到了那部计程车。所以到那天夜晚的时候，那部计程车的司机开着车子下班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好多警察已经等在他家门口，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等车停下来之后，警察赶紧做第一件事就打开他的这个车的尾箱，那就惊喜地发现那把大提琴还完好无损地躺在这个尾箱里边。那天这部车说上上下下这个也拉过好多的客人，人们这个往这个尾箱里边放东西啊，拿行李啊，但是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把大提琴。所以后来这把大提琴算是找到了，马友友真是喜出望外，谢天谢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今天之所以你我会去寻找，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价值。为了找到神心中所爱的，我们是否愿意宁肯先放下我们原先所爱的去寻找呢？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不但要找，还要直到找着为止。在路加福音15章14节最后一句话的四个字非常重要，这四个字是直到找着。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寻找迷失的羊，那就是我们要用那种永远永不放弃、永不灰心的态度来寻找。这里不是说我们去出去找只找到天黑，我们去找只找到了下雨，只找到我累了，这里说的不是这，说是直到什么找到为止。直到找着，我们说这几个字同样是神宝贵的应许，就如同神对我们所说的，你们要寻找，你们就一定会寻见。对于那些失丧的灵魂，如果你全心去找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人都得救，他不愿一个灵魂失落，是吧？他愿意所有迷失的羊都能够找回来。所以他要我们带领人信主，你就一定要把他带到归主为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带领人信主，一旦工作忙起来了，我们就带不下去了，一旦我们碰了钉子，我们就带不下去了，一旦我们被人拒绝了，我们就带不下去了。但神要的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我们继续不断地带，一直把他带到主里面为止。弟兄姊妹，你领人归主是不是这样呢？曾经有一位弟兄来跟我分享他带领他家人信主的经历，他一边讲一边跟我摇头说，你知道吗，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几乎是不可能啊。那么因为他说我家里的那个无神论的那个观念呢、那简直是根深蒂固啊，是非常非常的死硬派，非常的顽固，要想让他们信主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天堂就真是太难太难了，一句话就是不可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想，我们甘心去找，但是又觉得不可能啊，于是我们就灰心，我们就放弃。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说的真的不怪任何人，是吧？我深深有这个体验，因为我过去也是这个样子的，是吧？直到有一天我读经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他要万人得救的这么个心意，实在是一个应许。只要你愿意不屈不挠，愿意百折不回的去寻找，直到找着为止，那么这个神的应许就会实现在你的家人，实现在你的朋友身上，因为神 是永不放弃的神。如果神不放弃，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任何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传福音传到这样一个地步，让你很失望，让你很灰心呢？你是否会觉得某个人几乎是不可能？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配偶灰心吗？你对那些你曾经在他们身上下过许多功夫的人感到灰心失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可以帮你看到，神没有失望，神没有放弃，你就不能随便的放弃。在十九世纪，这个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信心的伟人，他也是个祷告的伟人，名字叫穆勒 ，George Muller。他一生引领无数的人信主，他的秘诀就是永不放弃。他曾经做见证说，他对他祷告都是每次这个祷告，神答应还是没答应都非常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他说他自从做基督徒55年的时间里，他说有3万多个祷告都是蒙了神立刻就应允了。他后来真是他和神的关系亲密到那种程度，但是他说也有一些祷告没有立刻得到神的应允，那么需要他等上好些周或者 好几个月甚至好多年，但是他从来他不灰心。他说只要你的祷告符合神的心意，他说神没有马上的应允你，主要的原因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只有经过操练之后，你才会变得更加的坚定，否则你的信心是很难长进的。后来他在一次讲道里边，他做了这么一个见证，我看了之后很感动，我手里有一本这个穆勒传记啊。那他说1844年11月我开始为5个人悔改信主祷告，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不管我是健康还是疾病，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从未间断过。18个月过去了，5个人中的第一个才归主，我向神献上感恩，并且为其余的继续祷告。5年过去了，第二个才悔改，我向神感恩，并且为其他3个人继续祷告，日复一日，我一直为他们祷告。6年过去了，第三个才归主，我为这3个人归主献上感恩，并继续为其他2个人祷告。我为他俩日复一日的祷告多少年？36年，36年。但他们就是到他讲到那个做见证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说我要继续为他们祷告，相信神必垂听我的祷告，因为神亲自应许说他不愿一人灭亡，但愿人人都悔改。后来很有意思，就是在穆勒讲这篇道的时候，他们还没悔改信主哈。但是奇妙的是，在穆勒要去世之前不久，其中的一个人信主了，另外一个人是在穆勒去世之后几年之后，那个人才信主，那是穆勒为他付上了36年的代价，甚至更多的年头的代价，那个人才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跟穆勒相比，你我今天在传福音、在领人归主的事上所下的功夫怎么样呢？我们很清楚，我们到底是常常看人呢，还是看神呢？如果你看人的话，你看到的都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想到主的话，你就会想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你从人的眼光看，你会发现某人实在是不值得你这样子的付出，你会觉得他实在不值得你花上那么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如果你想到为你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你就会觉得主啊，你配得我为你摆上一切，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如果你想到人的时候，你可能会 找理由说，主啊，这些人真的跟我，他得救不得救和我没关系，这些人不得救不是我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想到主的话，你就会想到说，主啊，你的损失就是我的损失，你的所爱就是我的所爱。弟兄姊妹，我们还必须要看到 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有更大的欢喜，不只是欢喜，是更大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借着领人归主而让天上有更大欢喜的人吗？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今天你所讲的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啊，我们是的，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太软弱，我们太容易放弃。如果我们看人的话，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没办法，我们真的觉得许多人的信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常常是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做着许多事情为你而做，也靠着你去做。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下这个心愿，真是就像当年的穆勒一样。主也求你把感动穆勒的灵给他们，那给他那么大的忍耐和信心，巴不得因主你给我们，让我们愿意在领人归主上这件事上付上代价，也付上祷告的代价，这是直到找着为止。主，谢谢你把这样的应许给我们，我们这一切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